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咱们上一集讲到了慈禧太后啊，向十一国列强宣战。
嗯，
那今天呢，就紧接着这个讲啊，闲言少叙。这里面有一个遗憾啊，上集。
什么遗憾？
什么遗憾呢？就是这八国联军第二批部队，西摩尔这部队去哪儿了？
嗯，
那等于上集讲着讲着，这支部队没了。这集先从这儿讲，就是这一支部队出发的时候是6月10号嘛。按理来说，他们抢了天津的火车，然后就全部上火车了，怎么着一天一宿也应该到北京了。结果呢，就是后面直到这个天津啊那边都传来开打的消息了，这支部队也没找着，去哪儿了？这个他们很快啊，就西摩尔这支部队2000多人嘛，坐着火车就到达了第一站，叫杨村。在这儿呢就碰到了聂士成部。
嗯，
这个等于已经来防守他们的嘛。
嗯，
但碰到的时候呢，聂士成接到了玉露的电报，就是说不要信自我开。
嗯，
挑衅的那个信。
哦哦哦，
信自我开就是不能给人落下话腕，说是我们先发起进攻的。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天津那边还没出事呢，咱们这个时间是往前再倒一点点。
嗯，
所以聂士成呢，他接到命令以后他就没办法，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西摩尔这支部队坐着火车就过去了。就等于其实这是两军已经第一次正规军啊的接触已经出现了。然后呢这个西摩尔还挺高兴，一看说你看果然这个清朝的军队也不敢拦我。坐着坐着火车马上到这个洛伐站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这个走不了了，铁轨没了。
怎么回事
啊？这个呢具体原因啊有不同的说法啊。这本书呢就是说这个铁轨啊是被当地的义和团给拆了，但是当地的义和团拆这铁轨目的是拦聂士成部回防。
嗯，
就是义和团不是要在北京闹事吗？
嗯，
然后他们发现这个外围有清军的大股的军队嘛。
嗯，
啊，然后聂士成是归这个等于慈禧那边的嘛。
嗯，
所以他们把铁轨拆了是怕这聂士成部回北京防守他们。但是呢也巧了，等于今天来的这个八国联军到这儿也走往前走不了了。而且同时呢义和团毕竟打的是扶清灭洋的口号嘛，一看车上都是老毛子，都是外国人，金发碧眼，于是抄起刀枪就一拥而上，就要攻打这个列车。但是呢这2000人虽然不多，带着重武器呢，就把这个马克沁机枪架起来了，一通扫射啊，这些义和团死伤惨重，就退下去了。
嗯，
那么咱们前面没细讲，我看也有人在评论区里面好像是这部分比较模糊。
嗯，
就是说北京的这个义和团是哪儿来的，你说张哥你现在弄清楚了吗？北京的义和团
不是那个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吗？
对，就是他实际上是三部分人，有一部分是从山东跑过来的。
嗯，
因为山东在袁世凯的这个重压之下，好多人就是等于
溃逃了，
就跑了嘛。
嗯，
所以山东来了一部分。然后呢直隶本来就有义和团，就是因为他发展的时候本来就是在两省交界处。
嗯，
山东跟直隶交界处，所以本身直隶就有义和团，这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呢是山东和直隶的义和团在来北京的路上陆陆续续有当地老百姓就加入义和团了，就是等于新发展的成员。所以义和团呢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细看的话有三部分人的组成。那么在这个卢京铁路这儿，就是等于西摩尔这支进军路线上他碰到的义和团 主要是当地老百姓新加入的，
嗯，
啊，就是等于河北地区啊，有很多老百姓一听说这个要保家卫国，很激动，就加入了义和团。
是保家卫国激动，
因为
热闹激动。
老百姓吧，他分不清楚，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说那会儿也没有新闻联播啊，那么老百姓就觉得说洋人都不是好东西。那现在呢，突然出现了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呢说要驱赶洋人，啊，说如果要是再不把洋人赶走的话，这个皇帝都要死，大清都要完蛋。所以这个老百姓他分不清楚嘛，
嗯，
那么等于这部分老百姓加入义和团，而且也没有进京。咱们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因为进京的那一部分，后来去攻打教堂的那些，那个是受到端王集团在背后鼓动的。
嗯，
就是义和团它的内部后来成分也是复杂的，咱们不要一概而论。
分派系。
对，那么就是说这些没有进京的啊，在直隶外围的这些很多老百姓，他们现在也是义和团，但实际上他们原来就是当地的农民嘛，就是普通劳苦大众，
嗯，
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那么眼看着要打这个车厢里的老外嘛，当然对方有重武器，于是呢这个义和团里面的大师兄就出场了。大师兄不是一个，就有很多大师兄。那什么叫大师兄呢？就是能够用神功护体。就是义和拳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结合了武术和一些封建迷信的这个东西嘛，所以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加入呢？我们有战斗力，就是要不然普通老百姓他不敢去跟着别人闹事儿，对吧？你说来一帮这个土匪、黑社会，老百姓也不敢跟着走。啊，但是呢一说这个是一个有点宗教团体性质啊，大师兄神功护体，这老百姓呢他也有点迷信。那现在到这么危急的情况下，大师兄就得站出来了啊，在这个战场上庄严的烧符念咒，然后施法带领大家再次冲锋。但是很可惜啊，就是神功并没有护住，这些大师兄就陆续被击毙了。击毙以后呢，这个跟着的老百姓就很害怕呀，就是说，哎呀，这怎么办？这个神功不管用，
神功还不如一件防弹衣。
对啊，就是说这不管用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外也发现了，就是他们等于拿机枪打的时候嘛，他就发现你打普通老百姓啊，效果不明显，因为死了以后后面还敢往上冲，但如果你打死一个大师兄，这一波攻势可能就退下去了，就害怕了，
擒贼先擒王了。
对，就有点他们分得清楚这里面谁是那个领头的了。于是呢，这个西莫尔这支部队也很坏啊，
专挑大师兄。
对，他们就专挑大师兄打，因为大师兄战场上比较明显。这样的情况下呢，等于就是，而且铁路不是等于被扒了嘛，
嗯，
所以他们边打呢，就是打退了义和团以后，他们就得下车修铁路，修一段再往前走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呢，等于到了廊坊，
嗯，
那廊坊呢离北京就已经非常近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沿途的那个电报啊，
嗯，
就断了，就是义和团把电报的这些电线杆也都拆了。所以西莫尔实际上就跟外界就失联了，要不然的话，就是为什么说八国联军就找不着这支部队了，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车上的补给也不足，你想就火车上也能有多少吃的？就这样呢，在廊坊整整耗了8天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义和团啊，就是等于廊坊地区的义和团，
嗯，
跟这个西莫尔的部队就进行了殊死决战。所以后来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在谈到义和团的时候，就是有正面的去说义和团的一些言论啊，
嗯，
主要来源于这儿。这个呢在历史上叫廊坊大捷， 就是
跟洋人英勇抗击过。
对，就是确实他们跟洋人正面对战了，
嗯，
而且呢是在正规军都没有帮忙的情况下，
嗯，
因为聂氏城部呢不是等于迎面擦肩而过吗？过了以后呢，
嗯，
就接到那个天津方面的消息，聂士成就赶紧带着人又往天津去支援了，等于他没有从后面来追这个西摩尔的部队。所以真正实话实说的就是把西摩尔挡在廊坊的就是义和团。那么这个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正面作用，咱们不能说啊一概而论，说天，说那个北京那边有那个受端王蛊惑捣乱的那些暴民，那个就能够代表全部，也不是，就是等于地方上民间还是有这种老百姓加入以后就是一腔热血想替国家做点事儿的，而且真的很英勇，就是你想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个机枪啊，
嗯，
就是一波一波往上冲。但是呢咱也必须要说啊，就是死伤很惨重，但是杀敌不多，就是我们不能对这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要求太高啊，就是他一共呢这边可能死了不计其数，
嗯
啊，但是打死对方六个人，就是等于战损比啊严重不成比例。但是我不是说用这一点来
否定
这一波义和团，我指的廊坊的这波义和团一定要单拎出来，因为他确实啊，你说他拿着这个，有的人恨不得拿着木棒子锄头上去然后冲击这个机关枪，你这不是
填枪眼儿？
对，就是以你不能再对他有很高要求了。而且这六个人里面有的是那个等于外国人啊，在夜里面自己误伤了自己人，就是说白了因为
六个人也不是义和团的战绩哈，
对，就是有两个是他们守夜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义和团想夜袭，
嗯，
然后车厢里的一害怕就对外扫射，结果扫死了两个自己人。
行吧，
啊，就是说是战损比啊，就是严重不成比例，
就是，
这边起码是死了400人，
嗯，
还不止，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还有好多没有进入统计数字的，而且好多那个受伤的没算。
精神可嘉。
但是呢确实要说，就是他从实际意义上阻挡了这支八国联军的部队，这是要正面肯定的。那么到这儿呢，就是咱们稍我实在是想点评两句啊，我就是觉得说这种事情是该正面肯定，但是呢你要看到他令人悲伤的一面，就是任何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政治集团啊，你像端王这种政治集团，他不应该去鼓动老百姓，就说白了这些老百姓他没有作战能力，你让他去战场上就是送死啊，你虽然说这些人他很英勇啊，慷慨赴义了，这个值得肯定，但是这个行为并不值得鼓励。就是你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你有什么自己的野心也好，目的也好，然后你打出任何的旗号，但是你就鼓动老百姓走上战场去死的，这个不应该被怎么说呢？不应该被鼓励的。就是我们把这说清楚啊，
就是视老百姓的命如蝼蚁，如草芥。
对，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以为有大师兄神功护体带领着是有一战之力的，但是实际上你作为后人你回过头来看，哪有一战之力吗？这不就是骗着人去送死吗？
嗯，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就只是点到为止吧，就是我认为这一部分的义和团在历史上确实做出了英勇的牺牲，跟那个闯进北京杀人放火抢劫的不能一概而论，
英勇但无畏的牺牲。
嗯，但是这种牺牲我希望的是就是能越少越好吧。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啊，就不应该去这么当炮灰。
对。
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就讲是清楚了，就等于西摩尔这支部队为什么丢了，就是被堵在廊坊了。而且他不是说就是打不过这些老百姓，或者说叫打不过当地义和团，他主要是呢铁轨被拆了。 就是他一边得修铁轨一边往前再推进的话呢，那确实他就走不动了，而且也没补给了。那这边呢就是等于在大沽口天津那边，6月12号的时候，俄国是最主动的最积极的，就又增派了17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从大沽口上岸，准备进天津租界。而且当时呢，等于在这个海上啊，就是因为各国军舰都有，军衔最高的就是俄国派来的太平洋舰队的副司令，叫勃兰特。那么这个时候呢，到6月14号，整个电报就中断了。于是呢，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勃兰特就号召在海上的八国这个舰队啊，各自的最高长官，就相当于舰长级别的，开了一个舰长联席会议，就商量说咱们现在怎么办。因为呢，就等于去那个北京的就第一波八国联军，实际上那个是卫队性质嘛，人也不多，武器也不是很多，他们在现在可能北京城里面。然后第二波呢，西莫尔丢了，就他们不知道西莫尔去哪儿了，那就是现在咱们怎么办，就咱们要不要去赶紧出兵去北京，还是说咱们先去天津，因为他们在海上嘛。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意见就出现了一些分歧。那以俄国为首的呢就很积极，就说咱们就进攻，就上岸登陆，然后大兵出击啊，重拳出击。那么但是呢也有国家反对，就是说你这个这就叫等于国际上的这个交战啊，对吧，也现在因为你也没宣战，人家也没有宣战，然后咱们也没有得到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支持，因为有好多舰长是没有接到国家的命令的。那咱们几个就是舰长，而且都是不同的国家的，咱们就商量说一块进军的话这事儿行不行呢。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的代表，这个美国舰长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没有接到总统的命令，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制度来讲啊，我没有资格对清朝宣战。那么这个时候历史是有一些不同记载的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就这本书采用的说法是，当时的这个美国舰长就接到了美国总统的指示，说你不许对清国发动攻击。这一部分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旦进攻大沽口，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国家在清国境内的所有的公民。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我现在打你，我就是跟你国与国之间的对战，那么我们国家在你们国家境内的所有的外国人很有可能就遭到生命安全的威胁，对吧？那如果比如说清朝这边说连着这个使馆的使者带商人带传教士带老百姓做生意的，我他妈一股脑全给你杀了，反正我正面战场打不过你，我杀他们泄愤行不行？就是这是外国人考虑的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像美国人他也说的，就是其实他们发现呢，你去跟清朝说，然后好好的这个做生意，能获取的利益更大。就是你战场上打他，你也得花钱出力，而且呢，局势一乱，就等于各国都在浑水摸鱼。所以美国人呢不希望这就正面开战。那么这个书里采用的说法是美国总统直接给的指示。那么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谁呢？是第25任总统，叫威廉麦金莱，也不太出名哈。美国对美国这个历史上出名的那几个总统还是名气比较大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当时的威廉麦金莱没有直接给这个美国的舰长下令，是他们的远东舰队的司令，军衔是少将，叫路易肯普佛下的命令，就是军方系统下的命令，说你不要进攻。因为呢，按照美国的制度，你向任何一个国家宣战，美国宪法规定是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的，你没有国会的同意 总统也好，或者外面的将军也好，或者军部也好，你是不允许私自对外进行国与国之间作战的。那么美国代表的这个没有得到其他舰队的这个长官的响应，就是这个时候的列强或者说外国人呢，他们都普遍比较轻视大清，就觉得大清的作战能力就是跟没有差不多了啊，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嗯
啊，就是相当于在等于联席会议的时候，只要这里面有一个积极分子，就是这八国有一个国家很积极，其他国家就怕落后，就比如说你不去，
他
去了，
他吃不着那口肉。
哎，那这比如说到时候又签什么协议，没我份儿怎么办？就是所以这里面只要有一个国家很积极，其他国家就很积极，啊，就除了美国，这回没有跟着一块打大沽口，剩下的七个国家全都开炮参战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等于大沽口的那个守将罗荣光就应战嘛，
嗯。
那这个时候咱们必须说啊，跟之前就比如说甲午海战那个时候也好啊，或者是就是说之前的战争不一样的是，这次罗荣光啊并非仓促应战，就是比如说咱们之前讲那个日本登陆作战，从东北跟山东两路登陆，他多少带点偷袭突袭的意思吧。
嗯，
罗荣光这一次不是没有准备，他意识到了这一次这个海上部队的这个调动不正常，那么他也向朝廷也好，包括向直隶也好，包括天津方面，他都发出消息了，
嗯，
就是敌人动向很奇怪，希望能够派增援，而且就在他附近，就是大沽口附近重新组建的北洋舰队啊，就在附近，不是说那个跟日本打完了然后北洋舰队就没了，
嗯
啊，全军覆没了，不是，到这个时候是有北洋舰队的，而且率领这支部队的就是当年靖远舰的管带叶祖贵，在那一战当中可以算是战斗英雄啊，是敢打敢拼的这个北洋的将领。兵力是多少呢？五艘战舰，包括船坞中正在修理的两艘鱼雷舰，也就是说可以参战的有七艘船啊，再加上大沽口的炮台的配合，就如果操作得当，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嗯
啊，但是呢这个令人唏嘘的就是也是有一个谜题了吧，就是当时叶祖贵到底怎么想的不知道啊，反正结果是他命令全军抛锚熄火不许参战，就等于最后的这支北洋舰队没有帮上一枪一炮的忙。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沽口奋战了八个小时沦陷了，就等于打不过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情况就比较危机了啊，罗荣光啊，大沽口炮台的守将英勇自杀殉国了。等玉露看到这个外国那边发的照会的时候，他发现对方很鸡贼，就什么意思呢？对方没有宣战，
嗯，
对方没宣战呢，但是呢，对方给了一个就是叫最后通牒，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时间期限，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不答应，我就揍你。这个叫最后通牒，这不叫宣战。但是鸡贼的是什么呢？玉露看到这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已经是过去了几个小时了，就比如说我跟你约定啊，咱们明天五点啊，后海有一片野湖啊，你要是不嫁给我我就抽你，是吧？但是呢等你看到的时候，等于我是明天约的五点，但是我发快
4:59给我发，
对，4:59给你发，就那就说白了就是想抽你是吧？ 所以玉露看到这儿就气死了，就是说这他妈外国洋人啊也耍心眼子啊，其实有点偷袭的意味了已经。怎么办？嗯，狡诈，很狡诈。那么玉露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没有敢再去向大沽口派援军？就打之前啊，其实罗荣光已经给他消息了，他为什么没敢派援军？为什么老寄希望于调停谈判？或者说这会儿大沽口已经出事了，你为什么不夺回来？是因为天津城外啊是有租界的，天津租界里面还有2500个洋兵。就是那个时候吧，这个背景就是但凡洋人要是这个部队规模在1000人以上，就是一支会让清朝官员严重提防的程度了。
害怕，怕成这样。
对，就是就非常有战斗力了。你要搁现在你会觉得说啊，1000人的部队就能限制这个，怎么说呢，限制你的部队调动是吧，你毕竟是你本土作战啊，你的人多呀，但是那会儿不是，就是这2500人对于玉露来说他就不敢分兵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好消息是聂士成啊就等于从廊坊那边带着部队风风火火的就赶回天津了，就来帮这个玉露。那这个时候聂士成是直隶提督，玉露是直隶总督，所以从官衔上清朝也是文职管武职，就是总督管提督。
嗯
啊，那么如果就你大沽口炮台你失守你不管可以，如果这个时候玉露抓住机会带着他自己天津的部队和聂士成赶来的部队，咱们来一个里应外合，就直接把天津租界拿下也是有机会的。就你毕竟人数是占优势的。但是很可惜呢，玉露又没敢，
怂了，
又是怂了，就贻误了战机。那么这贻误战机就惨了，就是等于什么呢，有三股部队就正在往天津汇合。第一个呢就是天津那个紫竹林的租界里面本来的这2500的洋兵。第二部分呢是从大沽口炮台上岸的这个八国联军的部队登陆的，他们也是往天津方向在走。另一支就是在廊坊走不动的西摩尔，他们就觉得那就别去北京了，我去不了了，没火车我就怎么腿过去啊是吧，而且半道上老有这个义和团的人出来喊打喊杀，他们其实也挺害怕的。
他们也不清楚义和团究竟实力如何。
对，所以呢西摩尔的部队也在往天津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等于玉露就错失了控制等于先手优势的这个战机嘛，等于三股部队都在往天津集结，就马上就要把他围了。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呢，他接到消息说山海关那边啊，宋庆部派了5000人的部队也正在飞速赶往天津。
嗯
啊，所以他也在等，就是山海关那边的部队来了以后，就他计划的是我带着聂士成跟宋庆的这支部队一块儿我去夺这个天津租界。啊，那很可惜嘛，就是失败了啊。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战争局势就算是讲了一半儿。
嗯
啊，就是天等于在天津先开的打。嗯，但是结果其实不意外，就是他已经贻误战机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敢打，就是像会是找理由的那种。其实第三股来了他可能也不见得敢打，因为战场因为局势变幻莫测，有可能到时候外国人的那个也不一样啊。
嗯，
是不是
也是吧，反正要不
就这个时期的清朝官员他就是那种很恐惧的那个状态，
就是如果没有绝对优势他们不敢，就是发动一些稍微冒点险的军事行动好像都不敢吧。就
对，
就是所以这样，
就是要有绝对优势像你说的。
对，所以很多人很痛惜嘛，就是说这他们当官的有的时候确实吧，嗯，你说他不对吧也不是，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很容易错失战机。
嗯，
啊，这仗反正就越打越糟糕。但是这个同一时间啊，就这个话头咱们得岔开。
嗯，
同一时间呢，在等于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啊。后来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叫东南互保。啊，但是这个词呢太简单了，就是咱们得详细去讲同一时间发生了什么。其实在6月15号的时候，刘坤一跟张之洞啊就给朝廷联名上奏，警告朝廷说不要开战。
嗯，
因为他们在外地，他们没有站到北京这边的视角，他们也不知道慈禧正在面对什么，就是咱们可以去听前两集的那个情况。就其实慈禧当然也不想打了。
嗯，
就是没办法被卷进去了。
嗯，
但是等于刘坤一跟张之洞呢，他们在外边的视角嘛，就是外地就警告朝廷说不要打。这里面有一个人啊最着急，也是在背后呢鼓动张之洞跟刘坤一给朝廷施压的啊，这个人叫什么呢？官职是太常寺少卿。
这是个什么官？
官不大，很小官。
嗯，
这个人的名字叫盛宣怀。
哦，
啊，这个盛宣怀呢，在近代历史上，商业上被视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很有名儿。
哎，是这个红顶商人，而且是李鸿章御用的这个红顶商人。他的手下掌管着几乎北洋所有的产业，就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建起来的这些家底儿，我们可以把它一分为二，一部分叫军事资产，
嗯，
就军队啊、海军啊什么的；另一半就是他们这个商业资产啊，这里面包括电报、铁路、矿山、工厂一系列的这个产业，而且在当时就是大清最挣钱的这几个产业，这些产业都在盛宣怀的手里管着，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在北洋内部。实际上仅次于李鸿章的这样的一个
财务官，
这样一个人，
嗯
啊，只是他呢，就是看起来像个商人，不是官场上那个官职很高啊，但实际上，我觉得你把他称为北洋二把手都不为过，
嗯，
就这样一个人，盛宣怀。那他为什么着急呢？他为什么去鼓动刘坤一跟张之洞呢？就是一个两江总督，一个湖广总督嘛。这个时候李鸿章是两广总督。啊，就是咱们先介绍一下这几个人都在什么位置啊？他鼓动的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一旦跟洋人开打，那么你好不容易在大清建立起来的这些产业就都甭发展了。啊，就是一旦开打，你这些产业就都完蛋。所以盛宣怀呢，就是说，能不能最小限度的去控制跟洋人的摩擦，
先发育一段。
对啊，就是说苟一段嘛。
嗯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于他在背后鼓动这个李鸿章、张之洞跟刘坤一啊，咱们得齐心协力。
嗯，
就是等于这个东南中国大部分地区，就大家不要把视线等于光想着就在北京，这不可能的啊。各地其实都在。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发展起了一些近代的工商业吧。那么尤其是这些洋务大臣外派的这几个省份是等于发展的最快的。所以他就说咱们得联合起来。于是呢，这个盛宣怀就给荣禄上书啊，说中堂洋兵进京，局势危急。目前看来，只有让李大人回京，重振北门，与洋人和谈，才能解决问题。就等于盛宣怀提出了让李鸿章赶紧进京的这个事情。
李鸿章这会儿是两广总督是吗？
对，他在这个广州呢。啊，那么到6月15号的时候呢，荣禄的确就向慈禧提出这个建议，并且得到批准了。就是慈禧是明发上谕，说李鸿章赶紧来北京，同时他也叫袁世凯了，是慈禧啊。那这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做法完全不一样，就得分开讲。先说李鸿章，这个李鸿章去不去呢？ 因为你知道义和团打出的那个一龙二虎里面可就有他，
嗯，
说就是你来北京就宰你，
他不至于怕义和团吧？
啊，他当然不怕了，但是就不是，但是虽然说他不怕，但是我们得讲这个当时的背景，就你不要觉得老头好像很轻松就可以去，就是北京是在满城风雨的情况下的，
嗯，
你敢回去，你就是可能面临着
也得冒点险，
端王对你的。直接的清算或者压力吧。
嗯
嗯，那你想敢当街打死德国公使，就是也没准一个黑枪就把你老李头交代在北京，这都有可能啊。
嗯，
是吧？那么李大人最关心的就是说，生命风险啊，先放在一边，有没有政治风险？就他最关心的是这个，他认为啊。没有政治风险，就是等于这次回去老太后应该不会突然拉抽屉啊，因为什么呢，他其实你说你想在外地的大臣他也摸不清楚北京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
嗯，
对吧，你不断的给朝廷施压说不要打不要不打，结果传来的是全国总动员令，
嗯，
就你也不知道太后到底是想打是想谈啊，那你就只能猜，李鸿章猜的就是太后应该也不想打，以他对慈禧的了解，但是呢确实有他妈生命风险，就是没有政治风险，又是这个生命危险，因为端王可能就打黑枪，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权衡到这儿的时候呢，李大人很勇敢，就高调宣布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北京呢，他说了八个字叫君父急难何敢延迟，
嗯
啊，说的挺
大义凛然，
挺大义凛然啊！但是呢，这个马上就接到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是他儿子叫李经方，李经方发来的，就是跟他爹说，就跟李鸿章说，嗯，建议别去啊。这个北京现在风云动荡，很危险。端王集团啊，已经掌控局势了。第二封电报是真正打动。李鸿章的就是盛宣怀发来的，盛宣怀给他的电报内容就是大沽口已经失陷了，
嗯，
你知道这个在当时有多关键，
嗯，
李鸿章看到这封电报的时候，就是他知道大沽口失陷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慈禧还不知道呢。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盛宣怀掌握着所有大清境内的电报局，所以任何，因为八国联军的那个也要发电报，然后朝廷这边也有电报消息，所有消息的第一手都是盛宣怀先看
情报网，
他对，所以你别看这个李鸿章已经就曾经有一段下野了，然后后来又弄到两广去了，实际上北洋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所以李鸿章知道大沽口失陷的时间是比慈禧早的，
嗯，
他一看到这儿，他知道我操，这事儿可能还真不能去了。就是战场局势，就是为什么他要去啊？因为李鸿章是奔着回京跟洋人和谈，
嗯，
咱们弄清楚，就他们希望的是不打，不要打起来，我们好发展一段民族工业，你明白吧？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李鸿章知道说大沽口失陷了，那就是说什么呢？我没有谈判筹码了，我怎么谈？就是你让我回去谈的话，我谈怎么谈，我没有筹码，大沽口是一失陷，因为李鸿章的军事经验，他知道天津一定守不住，天津一旦守不住，这等于洋人进京就没什么障碍了，就那个八旗的战斗力，那你可以考虑跟没有一样，而且这自己还窝里斗呢，你想想这个玉露他组建的这个五卫军他主要目的是防端王集团，所以李鸿章这时候很鸡贼，就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大沽口炮台失陷这个消息，因为他接到这个电报其实也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说明洋人已经在去京城的路上了，那这个时候回去谈个屁，就你谈判你总得有谈判筹码，
这不是个好差事，
这已经是很难实现的了，
嗯，
所以呢就退而求其次吧，就是先不着急去了，虽然很高调的宣布了要进京，但是确实走不动了，
那怎么不去呢？不去不算抗旨吗？
抗呗，那就抗呗啊！那这个时候呢，不但 不进京要抗旨，就是他们这时候已经接到慈禧的这个宣战的这个消息了，就是时间都是滞后的啊。他们陆陆续续这几个大的这个省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没在北京，但是自己境内是有洋人的，就比如说广州啊，是吧？湖南、湖北啊，安徽啊，这些地方都有洋人，都有洋人的产业。那现在如果大清跟这个所有列强宣战了，我们怎么办？就是我们接了慈禧的这个全国总动员令了，我们听是不听？就不光你进不进京的问题，你当地怎么办？
把洋人都绑起来。
对啊，你是对吧？抓起来杀了，还是送到朝廷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盛宣怀就出一个主意，说我们如果阻挡不了北京方面跟洋人开战这件事情，那么能不能起码让战火控制在北京？就是我们这些地方不要真正的涉及到对外战争里。
嗯，
其实呢，刘坤英跟张之洞他们也不希望打，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建议就叫我保洋人商务，洋人保我领土，我们可不可以等于私下去跟洋人签这么一个协议？这个就叫互相保护，所谓东南互保。不是说张之洞保刘坤一，刘坤一保李鸿章，李鸿章保张之洞，不是这几个大臣之间互保，
对外，
对，是我保护你洋人在我们境内的安全。那对等条件就是你不要进攻我管辖的地方，可不可以？这个叫东南互保。那么很快呢，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就是各国啊全部表示同意。这个八个国家都表示同意。
嗯，
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互保协议啊，英国人响应的最积极啊，因为从这个南京条约1842年签的南京条约以来啊，英国在长江流域渗透的是最多的，财产也最多，
没少赚钱。
哎，他们的产业也最多，所以英国呢最不希望的就是扩大成全面战争。
嗯，
你毕竟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英国也怕说大清这么大一个盘子，你跟他真的宣战，是吧？万一他这个等于已经被逼到墙角了，他就跟你誓死抵抗了，怎么办？那我这么多年建立的这些产业，全这钱都甭挣了。所以英国人很积极。英国人一积极呢，他最好的盟友美国和日本也就同意了。日本现在是跟英国结盟的。美国呢是一贯的，因为它是等于列强里面算是发家比较晚的啊，当然比日本早，他也不希望打。那么等于这三个国家这个同意以后呢，就看啊德国的表态了。因为意大利跟奥匈帝国一般都是跟德国步调一致的，德国呢就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让我同意他们这几个东南互保的条件的话，那么北京那边我们德国的军官得当八国联军的总司令，你们能不能同意？你要同意，我就同意东南互保。
嗯
啊，而且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德国要报仇，因为我们的这个外交官克林德被人当街枪杀了，所以德国必须要主导这次进攻北京。
嗯，
就他提出了一个还算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嗯，
那么其他几个国家呢也不反对，就是说你俄国人就。也可以，你率领就是你率领呗。所以呢德国一同意，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就同意了。那最后呢就剩一个这个俄国人。俄国人也不反对了，因为大部分国家都同意了。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就是到6月20号的时候，慈禧向全国发动这个战争总动员令的时候，东南地区的这几个大佬相当于集体抗旨了，就他们去跟列强签了互保条约了。那怎么交代呢？是吧？就是说你这明面上抗旨，那你怎么跟老太后交代呢？你这是要分裂吗？等于这跟造反有什么区别呢？还是盛宣怀给李鸿章出的主意，说大人， 实在不行呢，你可以对外宣布，你说这个是伪诏，就是假诏，就接到慈禧的这个命令，然后大家同时都说这是假的假诏。
慈禧知道是真的呀，
但是大家都说是假的，就是这个就等于什么呢，其实说大白话吧，就叫耍赖了。
嗯，
就叫耍赖了。但是呢，这个耍赖呢是给慈禧啊留了一个退步的台阶的，留了一个台阶，就是你这个耍赖是如果有一天慈禧也想谈的时候，他是可以就坡下驴的。
嗯，
是吧，就说哎，当时我那个的确是伪诏，我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不是我传的，就大家一块儿睁眼说瞎话嘛。
嗯，
这招是盛宣怀给李鸿章出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虽然他们实际意义上就是抗旨了，但是呢打出的名义是北京来的，这是矫诏，这个是政治上冒个风险嘛，就如果将来真的走到和谈那一步，你可以把屎盆子全往端王那边扣嘛。
嗯，
那么随着这几个大省就是湖广两江签了这个互保协议，中国其他地区比如说啊浙江巡抚叫刘树堂，一看说那你们不能给我浙江落下啊，浙江自己单签的。
嗯
啊，浙江一签，他上级呢就是浙江总巡抚，上面是有闽浙总督的，闽浙总督叫徐应奎，一看说我操，你这哪能，我是闽浙总督，你不能浙江单签出去啊，福建也得带上啊，对，福建也得签，
这个模式开始大面积效仿
啊。然后呢唯独是哪儿呢，四川没签。因为为什么呢，四川啊历来在近代那个就是是教案大省，就是经常出现跟洋人的摩擦，所以基本上当时四川境内没什么洋人了，就洋人不敢去啊，这川汉子跟川妹子的确脾气比较狠啊，可能吃辣椒吃的多，就是脾气不好，洋人不敢去，所以四川没签，实际上也没必要签，就是那儿没什么洋人的产业。所以这件事儿再加上李鸿章也是没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洋人极度信任李鸿章，就是李鸿章不需要签，洋人信任你。
嗯，
就是
觉得就他不会跟我们打。
对，就知道李鸿章不会开战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里面最积极的呀。他李鸿章曾经出使过很多国家，他到哪儿就有大量的订单去买外国的机器设备装备，就他跟洋人打交道是非常多的。
但是甲午战争也是北洋舰队跟洋人的战争啊，
打的是日本又不是其他列强。
哦哦，对对对，
对吧，
嗯，
所以这帮洋人对李鸿章是比较信任的，所以两广也没签，就是因为有李鸿章坐镇不用签。就基本上你想想，就是从东南沿海到四川大这个整个南中国都进入东南互保局势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盛宣怀对于这一步步做成的这个计划，他就这个有点野史啊，但是当时确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史料，就是东南互保之后盛宣怀向李鸿章还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策略，就是大人你可不可以调动山东巡抚袁世凯进京秦王清君侧？
清谁？清端王。
这个说是清端王，实际上这个说的凶险一点吧，就是盛宣怀
都清
了，意思是要不就都清了。因为这个东南这几个大佬全是汉人
啊，
就是盛宣怀当时是有这种激进想法的，说要不咱们干脆就把满清赶走得了。
可以，我支持他。
哎，对，李鸿章呢就想的是，老爷子还是比较慎重，也比较鸡贼的。李鸿章想的是说，不如先看这个北京的局势到底发展成什么样，
看好不好听。
对。就是说如果我北上以朝廷的名义啊能跟各国和谈，那么 确实可以试试，只要谈成以后，咱们就参照洋人的模式，这个模式指的就是政体和国体，
嗯，
咱们建立一个等于新中国，
搞资本主义，
然后李鸿章做总统。
啊，
就是这件事儿啊，对，就是这件事儿，在北洋的时候的确讨论过，讨论过啊，就是要不咱们实际上就是造一个新中国嘛。那么就是看这个刘坤一、张之洞跟袁世凯他们表态嘛，就是如果有真的走到这一步，你们愿不愿意推举李鸿章？就是李鸿章呢，可能就是等于
相当老大，
就相当于国父了。就如果出现这一幕啊，那么最后呢，他们决定啊，就是刘坤一跟张之洞给他的回复是，如果洋人把北京攻陷了，并且慈禧和光绪如果出事儿了，咱们再走这一步，
就别直接造反。
对，就是说，就对，就是
还要搞临危受命那一套。
对，就是如果真的清政府出了大事儿，然后咱们再走这一步。那么所有的这个目光就聚集在一个人身上了，因为这一步计划要走是必须山东的新军进京控制局势，所以最关键的人是袁世凯，就是袁世凯到底愿不愿意走这一步。
嗯，
啊，那么袁世凯这个时候实际上比这帮东南的大佬都着急。
为啥呢？
因为他的山东是最难处理的地方，最难处理，比东南的局势难多了，比北京甚至都难，因为他是真正之前真正杀义和团的人。
他不杀的挺好的吗？
是杀挺好，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现在北京突然他妈宣布义和团合法了，就等于洋人打进去以后，慈禧不是说那义和团上战场吗？就合法了吗？
杀义和团当时也是朝廷的意思呀。
是啊，但是当地的就是等于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就死灰复燃了。
啊，对，相当于他曾经得罪的一波人现在就是
合法了。
合法了
啊，
然后他还不能杀了，然后就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敌人的力量。
对，就是等于你山东境内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你，然后东南这帮大佬在不断的就是给你消息，就是说要不咱们弄点大事儿。然后北京驰援的命令也来了，就是慈禧那边也命令袁世凯，你得带兵进京，你得保卫我，就等于、
嗯，
山东的局势是最复杂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
而这个老小子呢，袁世凯啊，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山东原有驻军啊也扩编到他的新军里了，就是他进山东的时候他只有10000人，现在他手里面已经到20000人了，
也没多少
啊，虽然也没有。老小子怎么来应对这件事儿呢？首先对于慈禧那边，因为慈禧不断的在下令让袁世凯进京，他就一直跟荣禄就说这个胶州湾那儿也有外国的军舰。
谁跟荣禄说？
袁世凯跟荣禄说，因为荣禄是他上级嘛。
嗯
啊，他就跟荣禄说，你得跟老太后说清楚，
嗯，
不是我不去，是我一旦去了，山东可能也出事儿，
走不开
啊，走不开，实际上就找借口嘛。那么到6月25号，就是等于玉露和聂士成已经在天津陷入苦战的时候，慈禧就再发上谕，又命令袁世凯说：“你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同时呢，南边那些大佬决定东南互保，也这个消息传来了，就等于你想，就等于南边这些大佬跟北边的慈禧他们是不一样的想法嘛？怎么办？啊，张哥，我考考你吧，讲了半天，如果你是袁世凯，这时候你怎么办？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这个人真的没有一点政治头脑。
张哥都皱着眉头都懵了，刚才听着我看，
算计不了一点。
嗯，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山东也加入互保，不听老太后的，不派一兵一卒北上。
啊，就要跟其他人，
要跟那些南方大佬站队，啊。但是袁世凯的特点是什么呢？叫胆大心细脸皮厚。哎，就是他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人，他已经心里其实决定站队东南这帮大佬了啊。但是表面上呢， 他给北京啊不断的去信，找各种理由拖延。啊，今天我生病了，啊，明天部队有瘟疫了，后天发现路上有好多义和团，啊，就是那边军舰又调动了吧？对，他
不是这套真的有用吗？你觉得？
嗯，我觉得在局势混乱的时候哈，其实管用。
是吗？
我觉得管用。
我感觉这玩意儿就跟在单位，就是你想推一个活儿或者你想请假一样。
不是，所以我说得局势混乱的时候，你比如天下太平，你来这一套没用。
嗯，
我就慈禧就可以专门收拾你小子。
嗯，
但是现在等于北京都乱着呢，所以实际上他赌对了，因为过两天慈禧就该跑了，就是慈禧要跑出北京了都，
啊啊啊，
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说，等于他这个时候呢。很鸡贼，就我也不明着抗旨，
乱的有可信度。
但是我就接着找一理由，明着找一理由。所以一直呢，到七月一号、七月三号，就是历史里面有明确记载，慈禧多次给袁世凯去命令说赶紧来，赶紧来。然后最后这老小子一直拖到七月七号，组织了3000人，而且还不是他的新军，是山东本地新收编的一些就战斗力贼差的部队。而且以平均每天行军20公里的速度，啊，在飞速向北京
蠕动
，就是不想管，我说你老小子
慢慢爬过去，
坏得很啊，坏得很。那么同时呢，就是本地局势怎么办？咱刚才说了，南边大佬，北边慈禧，本地义和团怎么办？袁世凯是这么办的。他派人啊去各州各县贴告示，说朝廷现在呢，没错，是宣布义和团合法了，同时朝廷也命令义和团去杀洋人了，所以呢，本官认为义和团现在应该都在去北京的路上才对。那么如果我在境内还发现义和团，就是你如果还留在山东，不好意思，我将视你为伪团。
行吧。
就是你假的。然后这老小子就在山东大开杀戒。就是把义和团啊杀了个血流成河。乱世啊，这是袁世凯狠辣的一面。所以从此以后哥们儿多了一个外号叫人屠。就是。我知道朝廷已经承认你们合法了，但是
我境内的不合法，
我境内的不合法，我依然杀你们。所以啊，就是等于在这个局势最混乱的时候，你想想，就当时这个整个中国最混乱的时候，唯独他山东
整的挺清楚，
最安全。就是到后来，李鸿章也忍不住赞叹说：“这个袁世凯啊。”
鸡贼
确实是有这个铁锤手腕的，就是李鸿章都佩服，说这小子是有点狠辣劲儿啊。当然，确实你说杀人这事儿不好归不好，但是呢，
不好但解决问题，
就是他真是解决问题。你想，山东这个地儿从袁世凯来之前换了4任巡抚，搞不定，
嗯，
啊，到他那儿搞定了。
非常手段。
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咱们就是等于全国局势讲清楚啊，最后还得回到八国联军这儿，就天津啊已经守不住了。实际上这一次庚子国难不是只有北京的小打小闹，当时有这个17万大军是俄国派出的，直接就开进满洲。就把满洲给占了，然后呢，这个占领了以后，其他国家怎么办？就是按理来说，应该是比如说什么英国啊这些国家最积极哈，但是英国这时候啊，正在南非打这个第二次布尔战争，投入兵力40万，所以英国反而是这一次啊，真正参加部队不多的。那么，别以为他就是等于是好人，英国人自己来不了，给了日本人100万英镑作为军费，就是你替我去。所以日本是这一次八国联军里面 仅次于俄国派出的第二兵多的国家，派出了 2.2 万人啊，来这个大清。然后实际上这里面最混蛋的还是英国人，他请日本人来代打以后，自己来了不了的情况下，他还调了印度和孟加拉的锡克族人，就是他殖民地里面的这个印度阿三，凑了2000人，又从最混蛋的就是这，他又从威海的租界组织了400人，打扮成印度阿三的模样，请注意，这就是中国人，这400人就是中国人，打扮成印度人的模样，然后跟印度人一起回到国内打北京，进北京抢。
这400人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愿意？
什么叫什么考虑？什么时候都有汉奸？这不奇怪？
给钱就、
就有这种汉奸嘛？
哎呦！
然后呢是德国啊，德皇威廉二世派了这个总兵力是2.37万人。但是呢，为什么说日本是第二呢？因为他德国的这 2.37 万人是9月27号才抵达天津，就是他来的比较晚，就真正打进来的时候不是他最多。林林总总算下来吧，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八国联军就是一个几千人规模的战斗，就他最后实际上就是发展成上万人规模的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确大清根本就没有一战之力，所以到了8月14号的时候，北京就被攻破了。北京攻破之后呢，就算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上的惨剧了吧。什么叫惨剧呢？就是这八国的畜生呢先跑到天安门，在8月28号的时候，在天安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然后呢踏过这个金水桥，就等于八国的部队从正门走进紫禁城，就是要给全北京的老百姓看，就是你们的皇宫已经被我们占领了。然后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抢劫，就在北京城里抢啊，三海就是皇家园林啊，皇家寺庙啊，官府衙门啊，据说光官府衙门就有库银大概6000万两，就这么直接被抢了，这不是后来赔款啊，这就是当时他们直接抢走的。然后王公大臣的宅子啊，这个钱庄当铺商号，也是因为这一次抢劫，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从清朝的这一次八国联军抢劫开始，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正式开始从北京移到上海，就北京这边就确实就是瘫痪了。就是金融中心开始挪到上海啊，很多当时抢走的东西后来都运到了大英博物馆、法兰西博物馆，还有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参加抢劫的不光是八国的军人，包括他们的使公使、工作人员、传教士、商人、记者，一切外国人在这场大乱当中都是参与者，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啊。而且呢，就是最可气的啊，就是八国抢出了自己不同的风格，就抢劫都能抢出风格。日本人最爱抢古董，美国人爱抢现金，俄国人爱抢珠宝，同时俄国人还爱摔东西，就是他喜欢摔瓷器，喜欢摔钟表，就是他喜欢珠宝抢走，然后剩下的都给砸了。法国人最逗，喜欢抢女性的首饰，回去好送给情人啊。还有就是法国特别爱抢吃的，就是抢食物，最喜欢抢的是火腿。然后英国人因为来的少嘛，他们派来的实际上都是印度阿三跟孟加拉兵。印度阿三跟孟加拉兵最喜欢刨坟，
啊，
因为他们抢不过其他国家的，不是他们喜欢刨坟，是比其他那几个国家的畜生比较狠。就他们也知道英国来的都是他们印度阿三，印度阿三也被他们鄙视，就是你滚蛋，别在我这儿捣乱。所以这帮人只能去刨坟。那他们也发现了中国人这坟里有好东西。就把陪葬，就是等于他们就喜欢抢这个陪葬品。同时啊，这个 8月11号，就是这个他们进北京之前是先路过通州的，现在叫通州，那时候应该叫通县。10万人的一个小型城市啊，通县当时算是一个就是小城市了，
嗯，
杀空了，
屠城
人不是杀了，就是后来那活着也得跑啊，就整个通县当时是空城了，已经井里面都是自杀的妇女，就是怕被抓住以后强奸啊。然后杀人的时候最混蛋的就是日本人，开枪故意不打心脏，就是要让你痛苦在过程中死亡。
日本人真的很垃圾。
嗯，每天晚上就是挨家挨户，就为什么能杀成空城，每天挨家挨户的去闯进去抢，然后强奸妇女，就是从通州开始到北京就是一保持一致的。这里面有几个案例啊，就比如说在这个天津抵抗的玉露大人，虽然以死殉国了啊，他就是天津失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但是他的那个家人都在，一共有7个女儿被拉到天坛轮奸，去天坛轮奸就是一种羞辱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玉露的家人。同时呢，北京城内还有一批大臣没有跑，因为这时候慈禧带着光绪已经跑了啊，但是呢还有一批大臣没跑。这些大臣啊，你念一下名单吧。有这个怡亲王爱新觉罗溥靖一家100余口自焚，多罗克勤郡王爱新觉罗晋齐一家10多口服毒，成恩公重齐一家100余口自焚，还有大学士徐桐一家16口集体上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名单啊。还有一些特别可惜的，比如说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金石学家，这个人叫王仪荣，他当时是京师团练大臣啊，也在家里面投井自杀了，就是死了很多人。据统计，就是当时自杀的王爷官员以及家属总计人数是1800人，就是不愿意跑了，就是北京被打进来了我们就自杀。嗯，所以这个是近代史的
很惨痛惨烈。
嗯，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确实啊，有一些这个满清高层的贵族哈，他们虽然在跟慈禧进行这个政治博弈，想扶端王上位啊，但是到这儿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波人里面也有一大部分啊，就是我只能说他们是顽固，就是不愿意去怎么说呢，就是看到时代在发展，就是他们就认为我们满人牛逼，但是呢他们也是真是愿意殉国的这么一波人啊，就是说虽然他们把这个国家搞得，因为你要是少点这种内部政治斗争没准还好点儿，就是这种既排洋又排汉的情节导致的这个国家在很多坎节上呢这个错失良机，但是呢他们就是站在他们的视角他们的立场里面，他们又不是说我们是想把这个国家搞坏的，他是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甚至就是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怎么说呢，又要回到当时的情景去看的。
嗯，就是，哎，说句很那个不太恰当的，就是他们悲惨的结局，让人觉得好像也可以原谅他们曾经犯下的这些，就是误国误民的这些举动。
就是、我不是说可以原谅，不是说可以原谅。我的意思是啊，他不是说历史上有一些那些奸臣，你比如说，赵高，
嗯，
是吧？比如说那个明朝的什么魏忠贤。就是那种坏人，他们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在做坏事儿，然后我的目的就是满足我的欲望或者什么。就是清朝的很多这些王公大臣啊，他们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儿。
对我表达的不是原谅嘛，就是他们这个，反正我的就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这么惨的结局让人觉得好像还可以释怀了，但是像慈禧这种老妖妇我感觉鞭尸都解恨。
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做为这个国家好的事儿。
嗯。
啊，然后当真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选择逃跑。就是我愿意为我做的这个最后承担责任，我殉国了。所以 这种情况
还要点脸皮。
对，当然也有那个不要脸的啊，我就是说死的这些是要脸的。终于啊，到这个7月21号的时候，李大人、李鸿章大人抵达上海了，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就局势失控了，然后该抢的也抢了，该怎么着也怎么着了，就是李大人也知道说该谈了。老头今年78了，要最后一次再当一回卖国贼啊。我这个卖国贼是打引号的，我并不是说李鸿章这个时候是混蛋啊，但是怎么办呢，就是国家现在已经这样了，他总得有一个人来收场嘛。慈禧跑了是吧，北京乱了，首都让人占了，那你总得有一个人出来代表政府吧，
嗯，
是吧。其实李鸿章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不管，就不管呗，嗯，晚节不保是吧，管了就是晚节不保，你去了就是签条约呗，这是很明显。
嗯，
哎，老头依然决然还是得去。而且呢，慈禧为了鼓励李鸿章，8月7号的时候给他升职加权，让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8月20号途中的时候，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就是给李鸿章吃定心丸，就是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变卦的啊，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就先拿出态度，要不然李鸿章不敢谈啊。然后8月24号再给李鸿章发私信，就是说条件你可以随意，就是我们只要回北京就行。
这个老妖妇现在只想保自己的老狗命
啊。然后9月7号正式发布上谕，剿灭义和团，就是把所有的锅最后甩给义和团。就是说为什么洋人打进来，就是因为义和团闹的。然后现在我们大清发布这个公开的这个等于上谕，就是公开的命令，
给他们一个交代，
给外国人一个交代，就是这些义和团是非法的，然后该杀杀该弄弄。然后八国联军这边呢，就是和谈的时候提出这个战犯的名单，那首先就是端王，就他得背锅。端王载乙、辅国公载澜两兄弟本来被定为斩监候，啊，后来呢就是朝廷加恩，永久流放新疆，终生不得回北京，已经够轻的了。所以你看那个大宅门里边，就那个白家的对头，就是这时候去的新疆。
哦，
是吧，
是他家呀。
啊，对啊，那詹王爷他们，就这时候不去新疆了吗，就是历史真事儿，这端王集团这时候就去新疆了嘛。嗯、啊、然后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徐同之子、刑部左侍郎徐成玉，这个立即正法。左都御史英年赐自尽，刚毅、李秉衡、徐同判斩立决，但是因为已经自杀了，就人家进城的时候，这个徐同他们就已经自杀了，所以呢，这个追夺原官，就是等于把这个清算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就是八国联军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们必须重启变法，啊，就是我们打进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能再走这个封建帝国的老路啊，你得变法，你得对外开放，你得跟我们做生意。所以到1901年1月29号的时候，慈禧重新发布上谕，那么历史上称这次重新变法就叫清末新政。
嗯，
这一次呢就不敢磨蹭了。啊，就是赶紧成立这个督办政务处，然后把奕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汉臣全部纳到这个督办政务处里，就是我们这次要下决心要变法了，不会再拖拖拉拉的了。最后呢，等于八国联军的结果跟北京这边是1901年9月的时候，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总赔款是4.5亿2白银，并且这赔钱不是最关键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可能现在上学的可能会成为考点啊，我估计啊，反正当年我们是考点，就是除了赔钱之外，2年武器禁运，就是各国不会给大清提供任何先进武器，同时从大沽口到北京沿线所有的炮台拆除， 环天津20里之内不允许驻防任何的部队，山海关到北京沿线一律允许外国人驻军。就是说你们国家的首都从此在我们眼里是一个门户大开的情况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想来，就是军队我知道想来就可以来了。所以辛丑条约最可怕的在这儿，那赔钱都不是最关键的了。那么今天这一集讲到这儿呢，最后要给李鸿章一个交代了，就是签完辛丑条约，李鸿章已经79了，在11月7号的一个严冬里面，李鸿章就死在北京的这个贤良寺了，
窝囊死了，
窝囊死啊。那么李鸿章呢生前留下的一个名言，他是这么说的啊，原文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里办理，不过勉强图事，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有表糊匠东补西贴。这是李鸿章最后留在世上的一段话，也是被日后成为这个怎么说研究历史的时候跳不过去的一段啊，很悲惨。大家请注意，就是如何评价李鸿章啊？我的评价啊，很悲惨。就是你想一个执掌天下局势的这个高官，在历史上这样的人，比如说曹操也好，或者谁也好吧，李鸿章曾经在这样的位置上，也算是呼风唤雨过，
嗯
啊。替这个大清去办洋务建军队，
嗯，
可能外人觉得这个李鸿章风光一时，
嗯，
但是在他自己的心里面，他认为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是裱糊匠。那什么叫裱糊匠？这个职业现在已经消失了，
嗯
啊，就是这个老年间啊，老百姓都会请的一个行业手艺人，就是这家里面如果破破烂的话，啊，他不叫重新装修，
嗯，
他就拿纸糊一遍，
啊，
拿纸糊一遍，看起来表面光鲜亮丽，是吧？实际上是纸糊的，
破破烂烂
啊，这个墙该破那个还是破的，实际上该倒的墙还是会倒的。那么李鸿章干了一辈子呀，他最后称自己的事业叫裱糊匠，
嗯。
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悲惨的一个人生境遇吧。就是别说他那么大位高的位置的人，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为你，你比如说你不管你干什么的，你是你比如说像我是比方说我写小说的，或者你这个还是比如说上班打工的，然后你干了一辈子的事业啊，可能拿到了无数的这个奖杯，或者有别人的褒奖，或者你认为别人眼里成功的一些阶段性的小成就吧，到最后你自己临死前，你说其实我这一辈子干的是裱糊匠，就是纸糊的。
嗯，
什么人能够绝望到如此地步，才能发出自己对自己这样的评价呢？就绝望啊，只能说绝望。为什么呢？为什么李鸿章如此之绝望呢？是因为签了那么多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吗？就是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就是今天我多评价，因为李鸿章要死了啊，多评价两句，不是这系列完了。为什么老头如此绝望呢？不是说签了那些卖国条约他绝望，最可怕的就是他见过外面的世界，
嗯，
他去过美国，去过其他国家，他看到过外面的世界，他正是因为看到了，他知道差距有多远。那你想，李鸿章去美国的时候，美国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了，
嗯，
啊，而李鸿章知道大清什么样呢？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吧？还是一个很原始落后的，很多行业都没有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知道差距已经太大太远了，靠一代人的努力可能根本就没有希望赶上了。 甚至两代人都很难了。
嗯，
所以他对于自己的一生的这个事业，最后突然发现原来是就是白忙活一场。就我觉得他比曾国藩还惨。曾国藩是什么呢？就是我虽然知道我们落后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从这儿开始奋起直追，是吧？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虽然曾国藩的生命最后时间不够了，但是他开始开头去做了，是有希望的。但到李鸿章的时候，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知道根本赶不上。
嗯，到他死根本赶不上，
到他下一代都赶不上他，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是，就你看清末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光说谁是奸臣，谁是坏人啊，谁是好，谁是坏，就是整个那个时代，我们国家落后了，
嗯，
最聪明才智的人也没有办法，
嗯，
啊，只能一点一点慢慢，后来用血换，
嗯，就是你上你也不行，
对，就是我就没办法，是天纵英才都没有办法，
嗯，
那么。当时李鸿章一死，接替北洋掌门的，实际上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所以在那个时候，袁世凯可不是后来我们历史课本上那个国贼的形象。
嗯，
啊，他是自李鸿章这一代人之后，
民族的希望。
说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希望寄予一身的人，他又有能力。又有军队，又见过世面，又有时间，关键他年轻啊，他不像李鸿章这一波人已经老了没时间了，他有时间啊。那么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